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在出埃及记查经的第六讲里，首先呢，我们要继续查考在第九章里的两个灾。
上一次我们说到，因为法老王的固执和刚硬，他反复的失信，神已经让法老和他的国家受了五个灾难，可是法老始终不肯顺服神。
那么这次我们就要来看神降的第六个灾，这个灾直接攻击埃及人的身体，让全埃及人的身上都长了疮。
我们来念第八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这灰要在法老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炉灰啊，是非常细的粉末，很容易随风飘散。当摩西和亚伦照着神的吩咐在法老面前把炉灰扬起来的时候，埃及全国的牲畜和人的身上都立刻长出了有泡的疮。
金华牧师啊，那个疱疮肯定是特别厉害，法老的术士痛苦不堪，连站也站不住了。神实在是很幽默，因为术士身上长了疮，就不能够进他们的寺庙去执行祭祀的任务，全埃及的偶像崇拜都被迫终止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在那种情况之下，法老还能够继续心里刚硬。
可不是吗？那么事情接下去要怎么发展呢？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
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再一次的告诉法老两件事。第一，法老所不认识的希伯来人的神期待他的百姓立刻出去祭祀他。
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没有借着瘟疫把埃及人完全的消灭，目的是要让他认识耶和华神，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真神。
是的，世人在神的手中是非常脆弱的，可是神总是在惩罚的烈怒中有怜悯和恩典，愿意给人机会去悔改。
罗马书第九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保罗用这段出埃及记的话来警告那些自高自大的犹太人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因为法老持续的刚硬，所以神决定要降第七个灾。
这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说的，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
这第七次降的灾是冰雹之灾，这个灾害啊，针对的就是埃及人拜的一个专门在空中掌管施肥的女神。埃及人相信这个女神的眼泪是赐给尼罗河充沛河水，让生命得到滋养的来源。神要大大击杀埃及人的这个信仰，让有史以来最大的冰雹打击埃及全地，让他们遭受农作物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可是弟兄姐妹，这也是第一次神给埃及人可以逃避损失的机会，只要他们用信心去顺服神的话，就可以避免人和牲畜的死亡。
神对埃及人的警告也同样是对我们世人的警告，因为福音无论传到哪里，神总是给人逃避审判的机会。
是的，接着我们看22节到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在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
第二天一到，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向天举起他手中的杖，巨大的冰雹立刻就从天而降。1968年的时候，在澳洲的雪梨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冰雹，从天降下来的大冰雹比拳头还要大，打坏了所有停在外头的车辆。
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一节记载了有一次约书亚为了抵挡五个迦南王联军的时候，神也曾经用大冰雹来帮助他们打仗，结果被冰雹打死的敌军比被刀杀死的还要多。
我们从这两件事大概就可以知道，那样的大冰雹对埃及人的打击实在是非常的大。可是呢，居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却没有受到冰雹的打击。神再一次的向埃及人证明了希伯来人是神自己的百姓。
于是27节到35节说，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 那时麻和大麦被暴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暴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暴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这一次啊，法老不但认自己和埃及百姓犯了罪，而且第一次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法老请求摩西，只要他求耶和华止住大冰雹，他保证会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对，摩西就答应了。摩西告诉法老，神那样做是要叫他知道，所有的土地也是属于神的。
圣经接着就说明，那个时候正好是农作物长成的季节，表示埃及人受到冰雹的打击，损失之大是没有办法估计的。
静华牧师啊，摩西一出城向神祷告，雷轰冰雹立刻就停止了。可是呢，法老的心也实在是变得太快了。雷轰和冰雹什么时候停止，法老的心什么时候就改变了。
法老的固执怎么能够熬得过神的决心呢？这反而使他遭更多的苦难。于是到了第十章，就进一步说到神降的第八个和第九个灾了。
让我们先来念第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其实神可以立刻用大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根本就不必得到法老的同意。可是如果神那样做的话，后世的人可能会认为神太独裁，没有给法老选择的机会。现在神已经给法老七次机会去做正确的决定，如果法老答应摩西的请求，就不会有后来接二连三要摩西去吩咐法老的行动了。
是啊，借着法老的刚硬和一连串的神迹，神也同样的要他的百姓认识神的大能，他能够拯救自己的百姓。
除此之外呢，这次神也要摩西去把神对埃及人所做的一切都传给以色列人的子孙，叫他们知道耶和华神的作为。
可不是吗？主耶稣也曾经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吩咐我们要纪念他。纪念他什么呢？就是纪念他怎么为了拯救我们粉碎撒旦的捆绑。
是啊，所以纪念是实际的回忆，在我们个人得救的过程里，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作为。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用了一个词活化，来提醒加拉太人要纪念十字架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 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
蝗虫出现的时候总是铺天盖地叫人害怕的。圣经约珥书预言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将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像一对万世以来都没有过的蝗虫那样的所向披靡。
神要降给埃及人的蝗灾会是他们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大蝗灾。我们知道蝗虫过境的时候，他们是什么都吃的，一点都不会留情的。经过一连串不同的天灾，埃及人怎么能够承受这些会把一切都吃光的蝗虫呢？
听到摩西警告的法老臣仆就紧张得不得了，他们劝法老赶紧改变主意，让这些人离开，因为他们说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
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
摩西坚持以色列人要连人带牲口全都出去向神守节，可是埃及人不甘心，认为摩西存心不良，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原来的意思是你们是存着恶意的。
十一节，法老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壮年人指的就是成年男人，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扣留妇孺做人质可以保证这些人一定会回来。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祭祀也一向是男人的事，不需要西家带眷。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扣留以色列人的财产对埃及的经济是有帮助的，因为经过几个灾难以后，全埃及的经济都已经破产了，反而是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善地还保留了一切。
可是啊，神要的是让他的百姓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十二节到十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人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这次啊，神显示了他自己是怎么样调动他所创造的生物。他吩咐东风把分散在阿拉伯草原各地的蝗虫，在一昼一夜之间，也就是一天之内都调度了过来，集中到了埃及。 埃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大的蝗灾。
第十六节到二十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法老急急忙忙地去召了摩西、亚伦来，赶紧地向他们认罪。他的认罪当然不是认真的，就像以前一样，想利用神不长久怀怒的忍耐和恩典，为自己换取长久的安舒。我们可能会说，法老怎么就是不能从神的管教学得一些教训吗？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许多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那样吗？我们利用神的忍耐，一再轻轻呼呼的认罪，然后又再回头去犯罪。
所以神决定要降另外一个灾，这个灾就是黑暗。黑暗是一种没有光亮的状态，什么时候光没有了，那就是彻底的黑暗了。
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描写的，在神造光体以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只等到神造的光出现了，光和黑暗就分开了。这一次啊，神对埃及人所降的黑暗之灾是让大自然发生了变化，阻挡了日月三光正常的出现。
那么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关于黑暗之灾的经文。我们先来看21节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当摩西举起杖伸向天的时候，埃及全地就落在完全的黑暗里面。经文形容说，好像黑暗是可以摸得着的，又说是乌黑。那种黑暗连我们华人的形容词伸手不见五指都好像不贴切，因为实在是太黑了。
24节到29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法老已经没有办法抵挡从神来的一连串的灾祸，就只得再招了摩西来，和他讨价还价，准以色列人西家带眷离开埃及，可是他们的财产却要留下。当然，摩西已经有了神的旨意，他是绝不会让步的。
对，固执的法老还是不明白，跟神是没得商量的。法老反而警告摩西，叫他要小心， 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让摩西跟他商量，以后他不要再见摩西的面了，因为法老已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神和神的代表。摩西也就用同样的话来警告法老。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一章，这一章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章，也是神要向埃及降最后一个灾的序幕。
我们先来念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神对摩西说，这将是神最后一次降灾给埃及法老和埃及人了。经过了这个灾以后，埃及人就一定会来求以色列人赶紧的离开。
是啊，经过这么多的灾祸，摩西在埃及人的心目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摩西好几次指导埃及法老的王宫，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这是摩西在埃及人中的名声，可是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却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一个没有自己野心的人，就能在谦和中让人从内心感受到他的伟大。
可不是吗？神要摩西转告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日子，个人要向邻舍要金器银器。从前在打仗的时候，哪一方面得胜了就会搜刮战利品，可是以色列人不用去搜刮，而是让埃及人甘心的给他们。这也算是埃及人把积欠了他们几代的工资还给他们吧。
是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好差使的奴隶，而是瘟神和扫把星。他们巴不得以色列人能够赶紧的离开，只要他们离开，以色列人要什么都可以。
就这样，摩西最后一次把神的话传给法老，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这个灾祸牵连到埃及所有的人和家庭，从最尊贵的法老到最卑微的女仆，不论是他们家中投生的长子或者是投生的牲畜，都会死亡，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是的，埃及遍地会有从来没有过，也是将来不会有的大哀嚎。从前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使他们的哀嚎达到神的耳中，现在 神也要让埃及人同样的有这样的哀嚎。
灾难发生的时候，连狗都不敢向以色列人发出声音。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二十一节，同样描写的方式也出现过一次，意思就是神保护以色列人，连喜欢吼叫的犬类也害怕的不敢吭声。
最后第九节到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就好像神预先告诉摩西的，法老不见黄河不死心啊，纵使神向一直固执的法老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降了一个又一个的灾祸，法老还是不肯向神低头降服，那么最后的一个灾祸就免不了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十二章，这章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从第十二章到十八章是出埃及记的另外一个大段，主题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
是的，在神预定的灾祸降下来以前，神要求以色列人要为着离开埃及做事前的准备。不但埃及的法老需要相信神的话，以色列人也必须要相信神的话。不管是对埃及人或者是对以色列人，神都要他们知道，拯救以色列人的是耶和华神。没有人有权对神拯救的方法说好说歹。
是的，不是摩西，而是神亲自拯救了他们。神拯救的方法就是借着血，神拯救的过程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抵挡神的埃及人最后在神大能的手中被消灭了，神的子民却在神大能的手中得到了自由。
弟兄姐妹，我们得到神的拯救也同样是因为信，靠着血和神的大能。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那么现在神要求以色列人每个家庭都要准备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庆祝出埃及的献祭仪式，这包括了四天的预备期，家家户户都要仔细地挑选一只献祭的羊羔，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在第十二章里就公布了这些庆祝仪式的细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开始倒数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二个段落，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的路程。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